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可能平常不是很多的去读到。那么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很细节、很具体的事情，说做衣服的时候要做穗子，对吧？而且这个穗子上加一根蓝色的带子。上帝不是关心你的衣品吗？是关心你的衣着的美观吗？这里很快就给你解释说目的是什么，是好叫你看见就纪念，对吧？看见就能纪念。所谓的穗子这个东西，在中文里边就是我们说的流苏啊，这个是希伯来人的穗子，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传统。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祷告时候披的那个披肩，以及他们的衣服上边都会有这样的穗子。那这个穗子就是这么一个线啊，散落下来，然后再拿一个带子圈住。所有的穗子或者叫流苏都是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造型啊，都是类似的一个造型。目的是什么呢？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纪念遵行耶和华的命令，然后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是跟外邦人有别，提醒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是要按照耶和华的心意和命令去行啊，这样的一件饰品。在今天主要的几个以色列人的流派当中，像阿什肯纳兹这样的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做的穗子据说是39圈缠那个数，这个数字在希伯来字母当中的意思是神是独一的啊。另外一派呢是26圈，26的意思是独一真神的名字，就是我们说的耶和华啊，亚威。为什么是蓝色的带子？其实在整个旧约当中，蓝色是上帝的颜色。摩西登山见到上帝的那个宝座，是不是说如同天蓝色的宝石一样啊？那个词叫撒菲拉，是不是有人叫这个名字记得吗？撒菲拉的名字就是蓝宝石，是天空的颜色，是上帝的颜色啊。所以蓝色在古时也是很名贵的，今天也许它不是那么的贵重了，可是在古代这种的蓝色，有时候圣经说叫蓝紫色，是吧？蓝色、紫色，那是要从海底的当时的一种技术，是从海底的一种贝壳里边深海潜下去挖出来，这个贝壳只有那么一丁点，提取这个染料出来再去染色。所以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叫吕底亚，古代紫色布匹是很名贵的、昂贵的奢侈品。那么这一根蓝色的带子，就是说可能整体就是白色的啊，缠一根蓝色的线，因为这个很贵，就表示它的名贵。所以呢，他们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虽然这么细，都是为了让自己提醒记得上帝的名。那有一些古时的这些犹太拉比，甚至是要求这个用几根线打几个结，怎么弄，最后恰好是能变成613，因为据说他的诫命律法是613条命令。所以这些的做法的意思总意是要大家纪念上帝。同时这个经文本身，今天读的这个经文民数记15章的37到41，可能我们觉得也有那么重要吗？对，有那么重要。我们大家知道释马篇，是不是这是我们做教育大宪章之一嘛？释马篇是申命记的6章4到9节，释马的意思就是听，是吧？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主你的神，这也是要金律啊，是吧？然后呢，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今天当然是从一种超越的灵异的角度理解它，意思是无时无刻都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是吧？可是在古时，以色列人可是照字面理解的，系在手上为记号，所以它会有那个经文的腕带，戴在额上为经文。它真的有一个放经文的一个小匣子、小盒子，祷告的时候拿个带搂到这个头上，这样顶出来在那祷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倒是好实现，标语是吧？或者叫做属灵对联啊，叫什么，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那个形式是怎样，目的是让他提醒自己哈。但是也许大家不知道的是，释马篇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其实有三段，我们常常说的这个释马篇只是第一段，释马篇的第二段是申命记的11章13节到21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来侍奉他，讲他的应许和祝福，他是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吃得饱足，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也是提醒你不要拜偶像啊，否则就会在具体的物质的哈农业生产，在这种畜牧业方面都遭受打击。十八节是不是还这样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下边都一样，是不是？都一样。所以重点在于是记在、留在意中，存在心内。你心里没有神，你带多大的一个经文匣子，你带什么经文在你的手上也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核心是在心里。这是第二释马篇，或者叫释马篇的第二段。释马篇的三段中的第三段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实际上是释马篇的一个部分哈，穗子的这个经文。所以做穗子这件事儿，我想可以有几个方面的理解，是给我们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一种提醒。提醒这个穗子的有四方面的提醒，我想说它提醒我们：第一，我们是贵族；第二，我们是圣徒；第三，我们是罪人；第四，我们也是病人。右边这就是今日的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哈，他披着的这一个衣服，你看他的衣角是有这样的穗子的哈，或者叫流苏。贵族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在彼得前书2章9节提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君尊的祭司，这是不折不扣的贵族，是吗？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祭司，信徒皆祭司。祭司在古时是个神圣尊贵的职位，而且这里又特别提到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一样尊荣的祭司，这就叫贵族，对吧？贵族是这个意思。而这种小流苏、小穗子，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直也都是有这方面的象征的。这是个据说是古希腊的、古埃及的一个壁画哈，或者说是模拟图，我不认为当时能画得那么精细哈。但是你看那个古埃及的人的穿着，那个袍子下边就是有这种小穗子哈，小流苏，平民百姓里不会有这种装饰的啊，这是一种给他的一种装饰。到了近代，你可以看到西方的那种军服，军服那个肩章上面都是有那个垂着的流苏的哈。今天几乎世界各国的这个正规的，尤其是这种军官哈、将军元帅的军服都有这种很威严的象征，很美好的象征，有这种流苏。所以无论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在所有的雕像绘画当中，你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说最早的起源应该就是在圣经这里吧，这是最早起源之一。 那后世的人却认为说跟圣经的这个关于穗子的吩咐没有太大关系，其实我相信是这种演变的关系，那个链条还没找到，应该是有关系的哈，应该是有关系的。包括其他的，你看这个东西你见过没有？哎，对，这还是我们学文学的老师啊，云鬓花颜金步摇，是吧？这唐朝的时候，杨贵妃他们戴的这个东西啊。看，这是我家的小姑娘整的这小饰品。你问她这是什么？她说叫发卡、卡子、头条、簪子、钗啊。其实这叫步摇，步摇那也不是普通。今天当然简单了，你看这是蓝色碎的，多名贵啊！不名贵，因为今天这个化学工业很发达，是吧？但是在古时它很名贵，的确能够弄穗子，那绝对是贵妃啊，是什么贵族妇女啊，是贵族妇女。而今天还在很多的仪式上保留了这个穗子，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学哈，在毕业典礼上都有一个剥穗礼。这个是起源于12、13世纪的欧洲的大学，欧洲的大学又是从哪来的呢？从教会学的。这些个帽，那个方形的帽是从当时的修士们的神父们那个帽子学来的，所以相信当时也有这个穗子。今天你注意分辨哈，就是这个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大学啊。在近代来说，这个礼节是从美国兴起的，上溯到了欧洲哈，它现在是美国传到了中国，结果中国大学也都接受。基本上是这三种哈，学士是穿这种黑色的衣服，黑色的帽，流苏也是黑色的。硕士是啊，你看见了，蓝色的袍子，蓝色的流苏。博士是红色的啊，红色的流苏。有一些大学的校长，也只有校长可以戴那种佩戴一个金色的流苏啊。所谓的剥穗礼，就是颁发毕业证书，宣告你毕业，然后将这个穗子从右边剥到左边。到你的头的左边来哈，这样就算是你毕业了。哎，这个礼节很有意思的，是不是？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这是代表着一种尊贵的象征，又代表着你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毕业生。在很多地方，高中毕业都会有这个礼节，但是用什么颜色我还没考证到，是不是可以随便选的，是吧？也许我们将来给我们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有一个剥穗礼。咱们的大学的毕业生每年都是有这个的，我们的研究生毕业就有这个剥穗礼的哈，有弟兄姊妹也见证过哈。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要让你有一个纪念，这是一个神圣的隆重的时刻，让你纪念你现在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不再是一个学生了。穗子剥过来的那一刻，你是进入到成年人的世界，进入到了更高的一个学术阶段，要来为人师表了，要来在世界上服务教会、服务社会、服侍上帝了哈。这就是在对我们身份的一个提醒，对吗？连世人他都是知道的。第二一点呢，我说提醒我们是圣徒，这就不用讲了哈，刚才已经提到。你看民数记在建会幕的时候，发现没有，多次提到这个蓝色用在哪里呢？说建会幕那个顶的时候，有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这毯子可不是将军的蓝线了，是纯蓝色的毯子，那是很贵重的啊。还有大祭司的那一件外袍，是不是大家的印象中大祭司是穿个白袍？你说的是甘道夫，不是亚伦，是吧？亚伦那个以弗德的外袍看到没有，说全是蓝色的啊。在今天你觉得蓝色不名贵，还是那句话，在古代它很贵重的啊。凯撒穿一件丝绸的紫色的袍子，那是轰动了整个的这个元老院的哈，轰动了罗马的上层社会的。蓝色很名贵。然后呢，这里上帝让我们用这一根蓝色的线绑在这个流苏穗子上，挂在你的衣服外袍，随时每天你穿都会看见嘛，是吧？来提醒我们 你是跟这位蓝色的那种纯净那种尊贵所指向的哈，上帝是有关联的。我们是圣徒，你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圣徒，是祭司国度，是圣洁国民，我们的身份和祭司是一样的，只不过大祭司是纯蓝的，我们有一根蓝线，是吧？是在提醒你跟这件事有关有份。我们和耶稣基督有相连，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是纯蓝色的，但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我们和耶稣有关系，和我们的大祭司有关联。有一个关于穗子的小典故，是大卫和扫罗，对吧？大卫去把扫罗的衣襟是不是割下来了？我们说犹太人的衣襟上都有什么呢？有这个穗子。所以当大卫展现这个衣襟给他看的时候，说：“我父啊，教父没问题，岳父吧，是没问题的，是吧？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等于是那个穗子，蓝色的那个穗子在你面前晃，对吧？我割下你的衣襟，可我没有杀你，你由此就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也就是说，当这一幕这样的画面出来的时候，错误的文化解读在咱们中国当中会有一种叫做撒母耳和扫罗之间啦，或者大卫跟扫罗之间割袍断义，是不是？这儿没有割袍断义的意思。大卫也不是说吓唬吓唬你，现在能割你衣襟就能要你狗命，不太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认为有这个意思，但最主要的意思是你要看这上面的律法，在提醒我们不要行邪淫，提醒我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是吧？就是上帝在你我中间为证，就是我君王我的父啊，你是违背了律法了，你这样子要不断的寻索我的命。所以这就是他起到的那个作用哈。所以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设定是提醒我们是圣徒，你是属神的人，是有律法的人。再一个呢，他也提醒我们是罪人，罪人。39节说，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这里所说的随从自己的心意的这一个字，在之前的两章民数记的13、14章里边，就是摩西打发12个探子说去窥探那地，对吧？用的窥探同样的一个字，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随着哈跟从去窥探。但是那个探子的这个事情我们可是太清楚了，对吗？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剩下10个人可真是随从着自己的心意，被外邦的这个吓破了胆，不敢去勇敢得着上帝应许他去取得的这个地。他回来说很多丧气的话，负面的话，于是上帝的震怒临到。即便有约书亚和加勒坚持我们应该去得，但仍然绝大多数的人被这10个人影响了，是吧？不敢去打。当上帝的烈怒降下，审判降下之后，这些人呢就又突然又反悔了，说那我们现在去打吧。你记得吗？上帝说不能打了，时候已经过了。这些人说不然我们就要去打，我马上要悔改。有时候人来了那股劲儿，我突然认识到罪，我必须悔改，你还必须配合我的节奏呢，你还不能不接受呢，我现在就要悔改给你看，是吧？他能要悔改吗？结果这群以色列人真是让打的时候他不打，不让打的时候他反倒上去打，结果是大败而归，对吧？这就叫做所做的这一切都在表明罪人是在不断随从自己的心意的。上帝的意思是让你打你就打，不让你打你就不打，结果他是2次在这个世上犯罪，都不是一次。不让打他打，让打的时候他不去。所以这根穗子放在这儿，就让你提醒你有你的想法， 但神还有神的想法呢，你到底听谁的？所谓的罪不就是说随从自己的心意吗？所谓的罪不就是不听从上帝的意思吗？以至于眼目行了邪淫，这还不未必单说的是这种普通的道德意义上的邪淫，更说的是那种拜偶像，被那个世上的价值观牵引之后形成的那种背离上帝那样的邪淫。所以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就不断的提醒着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有罪的一个罪人。至于说我们是病人，即便你没有随从自己的心意，即便你是愿意顺从上帝的，你也会发现人的有限软弱常常让你力不能胜。新约当中跟穗子最有关的一个典故恐怕是这个吧。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就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我问你，那耶稣这件袍子这个穗子现在这要是说考古发现了，是不是价值连城啊？你可以开一个什么超级的大医院，女人得了什么病上了一摸就好，不走医保不？叫人治病的病得医治的是穗子吗？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不光这一处，你看下一处还有呢。到了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到人就都好了。呀，是双重印证啊，耶稣这个穗子就跟保罗的那个一个手帕子是吧，这是还有医治之能啊。中世纪的这些后来变成了迷信的天主教会不就走了这个路径吗？他就认为这是圣物，能够带来医治，但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在其他几处你记得吗？当这个女人摸到耶稣的衣服时，主说，我感到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是不是？医治人的是耶稣的能力啊，哪里会是一个衣裳穗子？所以首先澄清这一点啊。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明白这个衣裳穗子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人的软弱。当这个女人说，我都不敢说，哎呀，主啊，我上去，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大大的拥抱吧，我就能得。他说不敢，哪像今天的人这么奔放，这么平等的，是吧？他觉得我能够沾着人的边儿，我能够触碰一下人的穗子，就心满意足了，他非常的感恩。所以今天也有这样的很多的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得了6年、12年、18年、多少年的一些严重的问题，他未必非叫血漏。它可以是一个自己的那种隐患，自己的一个痼疾，自己的一个难以摆脱的软弱，甚至就是罪了。光认罪之后，他发现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去胜过，他这时候特别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能力，对吧？是上帝的能力来去帮他胜过，让他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上帝。所以说这个蓝色穗子，蓝色的流苏，是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功用的，提醒我们是要把上帝放在心里，留在意中，在我们的灵里边去敬拜他。那当然到今天，如果不提这茬，其实很少人会想到要做一个什么流苏来代表这一点。那基督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个饰品饰物呢？也是有的，最常见的很多人会带十字架，是不是？那是不是你听闻到今天的信息到现在，你觉得哎，我想到了最属灵的一种饰品的搭配，就是红色的十字架带一个蓝色的流苏，又有旧约又有新约，这太完美了。我感觉有人就是已经把这个点子已经应用出来了哈。但是你不要忘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后之前的天主教，后来新教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他们是做了很多的这些东西，具体的物件，犹太人的经文匣子、腕带、流苏，甚至教会的圣餐，为什么一定要搞成一个有形有质的、可见的，对吧？耶稣基督设立这个圣礼，就是要让它是可见的道。你想，我们每一个月去领圣餐之时，我们是不是也在提醒、纪念自己要敬畏上帝，要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 要纪念他究竟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这位创造的神，这位救赎的神，这位如今以圣灵的形式与我们同在的神，是吧？是不是你发现这个是异曲同工的呀？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敬畏的独一真神是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某些的属灵的饰品摆件挂件或许是可以有这方面的作用的啊，但是不能说因此得出个结论，红十字架、蓝流苏，这就是最佳饰品组合。因为如果你想不到这些，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心里真实的在敬畏上帝，有没有外边的这一些个小提醒，那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会带十字架，也有人会带一些什么小腕带啦、小的一些头饰啦，著名的什么 WWJD 是吧，一个很多腕带，就有这种东西让他提醒。但是这样的事情呢，总是很尴尬的，它非常容易让人专注在外表而忘记了自己这个东西该指向的核心。因为外边的东西是很容易追求的，内心是很难去衡量的，以至于有些人走更偏，那我干脆把十字架纹身纹到身上得了，那岂不是天天就能提醒到，这就给你走到完全事情的另一面去了。那圣经还说不可为这个死人什么的刻画自己的身体呢，对吗？你这么做本身都已经没有守律法了，为什么要再提醒自己守律法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可以用很多东西来提醒自己啊。上网随便搜了一下，就有很多的一些都做了类似的玩意儿出来了，是吧？但它的目的是什么？提醒这件事儿，它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说美国一个女司机开车给撞了，拿出驾照来很沮丧崩溃，找保险找什么，结果里边最核心的放驾照下边，发现藏了一张纸条，她丈夫藏在那儿的，写着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爱你，就知道她可能会经常翻车的，是吧？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唯独这时候能看见。所以有时候这样的小提醒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些励志健身的人士提醒自己要控制食欲，他把他大家体重计放在冰箱的下边，每次半夜想去偷东西吃的时候先上秤，是吧？是一种提醒。那么做一个，有人家里放个冰箱贴贴在这儿，有人是一个台历，是吧？我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电子的数码相册，很小，把我家七口人不是七口人，五个人加两只猫，七位，是吧？那个照片轮流的在那儿闪现，在那放，在那放。比如说你瞅一眼，很多成年人他要把他的手机的壁纸、个人的社交媒体的头像设置成夫妻二人，是吧？这些小小的做法实际上那个用意是好的，用意都跟说上帝让人做个流苏来提醒自己敬畏啊，这是好的，这是很好的，放在你最常用的地方，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可这件事也是容易被滥用的，流苏就被滥用过。耶稣基督批评过法利赛人，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法利赛人就是这出，很虚伪。他们所做的事，他带十字架，他做一个流苏，他整个是秀恩爱的一个图像，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提醒自己，是为了提醒你们的，他是为了提醒别人的，你明白吗？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提醒别人。就好像说我们常常说阅读读书是个好事吧，有人读书是为了自己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或者是让自己开心满足的，有人读书是为了快来看我读书了，快看快看，我读这么大部头名著了，你看我多厉害多高深，他是为了显给别人看。很多事都是这样的，这个区别真是一念成魔的，就在心里，你是秀给人看的，还是在提醒自己的，还 还是在荣耀上帝。所以我就在想，如果非带个十字架，他不要搞得那么夸张那么大，不灵不灵的在那闪，让所有人都必须看你，他能不能是放在衣服里边的呢？放在贴身的地方的呢？提醒你避免行邪淫，提醒你男女有别，提醒你在婚外婚前你跟别人，如果你脱掉你的外套，这个十字架在这放着，对方看到会不会有所想法？我觉得你要这样做都很好，不是拿出来秀给别人看的，对吗？快看我多厉害，我多属灵，你看我的这个经文多宽，你看我这衣裳穗子多长，是吧？法利赛人会犯这个毛病。故此我们想说的是，永远最重要的是心，是你的信，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也有的是人，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他却也带一个十字架，对他来说那就是护身符，是不是？那就是护身符。以前看一个电影，好像是什么木乃伊叫什么名字，里边最后那个小子被那个怪物要去杀他的时候，掏出了一大把十字架，念个拉丁文的祷文，然后又拿出个什么护身符，念个什么，甚至还拿了一个什么观音的一个像，还念了几句中文。你这个倒是个小能手啊，语言是吧？这能起什么作用？他拿着当护身符。如果你是身上带任何的东西，或者在你的书本上放了个书签，或者在你的文具盒笔袋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或在你的衣物上手上什么，你如果放个东西是在想说那是你的护身符，那你有问题了。一个做得很大给别人看见，你是法利赛，你是在那作秀的。如果你做一个小东西倒是不给别人看，但你想的是这东西能保护我，而不是上帝保护你，那就又错了。去除这两个错误的前提，我们以一种合宜的方式来提醒自己，甚至有时候给你发一个获奖的证书，带着我们的 logo， 我们的徽标，是吧？而且甚至是体育节给你发一个奖牌，这些东西都在提醒你纪念曾经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当中你经历了哪一些上帝的保护、带领、祝福和恩典，在这个意义上它都是好的。无论如何，总意这些事情，这蓝色的流苏也好，是红色的十字架也好，都是在提醒我们纪念遵行上帝一切的话语，提醒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属神分别为圣出来的圣洁国度的子民，是圣徒，但我们也同样是罪人，我们常常在随从自己的心意去任意妄为，眼目身体心意都在行邪淫，我们是病人。即便你的眼目不去看邪淫了，你的思想当中拼命的想要抵挡这些了，想要来抵挡这世俗的偶像的价值观给你的牵引诱惑了，你仍然软弱不能胜，仍然需要上帝的实际的能力来帮你。在这个意义上，你是个病人，有罪的病人，既要治病更要赦罪，赦了罪也还得治病，并不是很多时候罪赦免了称义了你就没有病了就不软弱了，不是这样的，那些事情的隐患它仍然会留了很久很久的。所以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在提醒我们，总意是要我们记得上帝他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曾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句话就叫圣约，对吗？神和人之间有约定来界定，这个约是可以有一点它的标记物的，但标记物本身是路标，指向的是目的，它本身不可以当做护身符，不可以当做偶像崇拜，不可以变成了一个炫耀给别人看的一种资本作秀的道具。无论是什么事情能将你能够引到单单敬拜上帝，谨守他的圣约，享受他在圣约中给他儿女的恩典，他就是好的，如若不然他就是坏的，无论以各样的属灵的名义提供的。所以愿我们的心都能够被上帝亲自的保守，我们在新的学期当中 我们不要让外在的事情干扰到自己对上帝的单纯的信。而在上帝许可的情况下，我们也愿意以任何的可见的道、可见的形式，使我们的心能够常常被提醒，回到正道之上。当孩子们能够行了坚信礼，能够开始领圣餐之时，你会明白参与着圣餐和只是在观礼是有不一样的。当你真正结婚之后，你确实把你的夫妻二人的合照变成你手机的屏保的时候，你会知道那种幸福，那种提醒会让你在刷手机干什么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它未必能让你完全杜绝，因为杜绝的是能力来自于上帝。但是愿这样的真实的蓝线流苏是挂在我们的心里，而不只是身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引领我们，借着这世上万物万事都可以来认识你，提醒我们纪念你。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上帝你的工作的印记，你恩典的记号。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不再随从自己的心意，自己那弯曲悖谬的心意，也不去随从这世俗偶像的邪淫，这看起来是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诱惑。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单单敬拜和仰望你。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合宜的一两样提醒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在那最需要你的时刻不要忘记你，不要去假装自己是可以躲避上帝在黑暗的角落中的。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来在各样的事情上，在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摆放着那提醒之物，使我们可以有那么最后的一些机会，有那么最后的一点的保守和底线。我们相信这更重要的是祷告，是灵修，是默想，是聚会，是敬拜，是在这心里，是在这灵里，在我们的意念中，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当中不断刻下印记的上帝你圣灵的能力。愿上帝你真实的居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成为你的圣殿。愿我们也住在你的殿中，成为被你亲自呵护的你的儿女，你所怀揣宝宝的你的宝贝。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真实的说出那话，在我神的殿宇中住一日，胜过在恶人的帐篷中居住千年。主，我们求你能够如此的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